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，欢迎收听哦。
我是守嘴人，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我来自山东，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我来自台湾，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太湖佳绝处，运河水弄堂，灵山吉祥地，百年工商城。这里是中国无锡，
这里风调雨顺，物产丰饶，这里风光如画，人文荟萃。
这里有碧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，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，
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，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，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。请听发现无锡，
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西雅图的朋友，晚上好，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郑涵，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。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。秋风徐徐的吹起来时，就到了吃鲈鱼的季节，无锡菜场里的鲈鱼身价悄悄地提高了。对无锡人，鲈鱼属于比较高档的鱼类，价格始终高于鲫鱼、鲢鱼、扁鱼、草鱼和青鱼。鲈鱼是中国人餐桌上的美味，也是最有文化的鱼之一。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鲈鱼。若论中国最有文化的鱼，首推鲤鱼。鲤鱼跃龙门不仅是中国人的人生理想，而且蕴含了中华文明的一大源头，以黄河为母亲河的中原文化。中国人辞旧迎新用的年画上，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是经典的图案。其次就是鲈鱼，有一个成语纯鲈之思，说的是中国人的思乡之情，蕴含了这个农耕民族深刻的故土情结。如果要说第三条有文化的鱼，应该就是白鱼了。庄子和惠子在濠梁观鱼，激烈争辩鱼之乐和子非鱼的哲学问题，他们所观之鱼就是白鱼，古人称之为条鱼。白鱼也是著名的太湖三白之一。最有名的鲈鱼出在太湖流域的吴江，最有名的吃鲈鱼的故事出自晋朝，距今至少1700年以上了。西晋司马炯专权时，吴郡人张翰在他手下当大司马东曹员。在一个秋风骤起的日子，张翰非常思念家乡的纯菜和鲈鱼，竟然直接弃官南归。他写下了著名的《思吴江歌》：秋风起兮木叶飞，吴江水兮鲈正肥。三千里兮家未归，恨南尽兮仰天悲。西晋亡于八王争权，张翰可能从司马炯的所作所为看到了未来的危险，便更加执着于坚守自由的心。有人问他：亲乃可纵世一时，独不为身后名业？张翰答：使我有身后名，不如及时一杯酒。张翰南归不久，司马炯就死于八王之乱，这是在公元302年。这个故事使中国文化多了一个纯鲈之思的典故。李白 金陵送张十一再游东吴赞道：张翰黄花剧，风流五百年。欧阳修为张翰写过一首很有感情的诗：青瓷不逊江东明，创楚归隐言难明。思乡忽从秋风起，白藓纯菜会芦羹。不仅表达了对张翰归隐行为的理解和赞赏，也借用了纯芦之思的典故来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情。苏轼曾为吴中三贤范蠡、张翰、卢龟蒙的画像各题一诗，题给张翰的诗为：浮世功劳始与眠，既应真得水中仙。不须更说知鸡早，直谓鲈鱼也自闲。很明确地说，不必去研究张翰是否看穿了命运机缘，只是为了那条鲈鱼，看破浮世功名，追求美味和睡得安心，也称得上是贤者。南宋名相李纲罢相之后，下半辈子在南方一带宦游，再没有回过无锡，但多次在诗中提及鲈鱼的美味和对家乡的思念。他在登岳阳楼送孟浩然诗的时候，忽然想起太湖之滨的家乡，鲈鱼正堪会，蟹螯亦可薄，美味与乡愁融汇一体。无锡文化名人邵宝晚年得罪权贵，告病回乡之后，整理地方史料，兴办书院讲学。有一位朋友送他一条鲈鱼，邵宝口沾一诗答谢：溪边鱼艇日相寻，谁遣鲈鱼动我吟。我会我耕人莫忆，当年张翰亦劳心。表达了自己对朋友所赠鲈鱼的喜爱，以及隐逸生活志向的坚守。
想用倔强造句遣词，写字与众不同的诗，想用青涩涂抹画纸，绘我独一无二的样子。想用理想养分理智，选最风雨同舟的诗，想用时光温暖共识，为你蓬勃鲜艳的明日。成长在被逼做理智之路，牌焦点上了许便是，沉默生出敏感的举止，请你轻轻唤起我的名字。竟然来照亮年华飞逝，陪伴着每寸年少心事，像风声微拂尘世，一起勇敢闯未来未知。人生是最复杂方程式，别怕有多现实，你最不甘平庸的志，想用热念经受成之，留我不负信仰的坚持。你像飞鸟翱翔冲刺，震碎无惧风浪的翅，你像春蕊摇曳生姿，绽放蓬勃绚烂的真实。若眼泪发出金黄的盒子，让我静静拥 之所趋，情之所至。
纯鲈之丝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，传承至今已经成为中国人对家乡和亲人深切思念的代名词。而在古代文化背景中，它还表达了一种厌弃仕途、归隐山林、维护个体人格独立以及向往自由生活的愿望。张翰对家乡纯菜鲈鱼的思念，实际上是对当时政治环境的逃避，他希望通过归隐来摆脱政治危机，追求内心的自由和平静。在纯鲈之丝的丰富内涵中，纯菜和鲈鱼的美味是不可忽略的。美味是纯鲈之丝中重要的元素，与思乡之情、归隐之愿相互交织，构成了纯鲈之丝的文化美学内涵。白居易的偶吟诗曰：犹有鲈鱼纯菜心，来春或你往江东，就表达了他对曾经工作过的江南的那些美味的无限向往。鲈鱼以吴江鲈最为著名，据说以前吴江出一种四鳃鲈鱼，就是张翰思念的那种。鲈鱼的身材比同为美味的桂鱼修长，虽然也带有黑色斑点，但比桂鱼少得多。鲈鱼牙齿尖利，这表明它是一种肉食性鱼类，但却细密，不如桂鱼牙齿那般强大，这又表明鲈鱼的肉食性不如桂鱼那么专一。桂鱼可以吞吃其他草食性鱼类的幼苗，鲈鱼呢只会吃一点虾米等细小的水生动物。肉食性是鱼类肉质鲜美的重要条件之一，鲈鱼、桂鱼、白鱼肉质的鲜美都明显超过草鱼、鲢鱼、扁鱼和鲤鱼。鲈鱼与桂鱼还有一个差别，桂鱼是淡水鱼，鲈鱼却有河鲈鱼与海鲈鱼两类。海鲈鱼生活在近海区域，由于古代吴江是太湖向海洋排水的通道，有人猜想从前的某个时间段，鲈鱼呢是一种洄游鱼类，后来因为自然生态发生了某种变化，中断了从江湖到大海的季节性洄游。正是鲈鱼的洄游习性，使宦游在北地洛阳的张翰被秋风引发了思乡之情。作为江南人的张翰，必然深知鲈鱼的最佳美味是在秋季。白居易虽然宦游江南，出任过杭州刺史和苏州刺史，但他更多的是惦记着江南的春天美色。他曾以江南好为主题，写过三首忆江南，表达了对江南春天的美好记忆和深厚情感，所以他以纯菜鲈鱼起兴，想做江南春季游。白居易向往春天的江南鲈鱼，张翰思念秋季的江南鲈鱼，那么春秋两季的鲈鱼究竟是哪一季更胜一筹呢？无锡的淡水渔业专家说，春天鲈鱼虽然也很美味，但他们忙于繁殖的辛苦，这对于肉质口感是有所损失的。经过食料丰沛的夏季的饱腹终日，到了秋季才是鲈鱼最为肥美的时段。
如果我愿相信你就
无锡人吃鲈鱼的烧法很多，与别的鱼类大同小异。常见的鲈鱼烧法有红烧鲈鱼，这是一种江南人家常烧法之一。将鲈鱼煎至两面金黄后，加入葱、姜、蒜等去腥料和酱油、糖等调味料，烧至入味，最后撒上葱花和红椒粒，增加美观和风味。干烧鲈鱼，将鱼煎至外皮酥脆，再与调料一起烧制，使鱼肉吸收调料的味道。与红烧不同的是，最后要收汁至干，味道自然，亦是追求甜鲜的。柠檬烤鱼，这是一种适合年轻人口味的烧法。将鲈鱼腌制以后，放入烤箱烤制，烤制的过程中可以刷上柠檬汁，增加清新的风味。豆豉香辣烤鱼，将鲈鱼腌制以后，撒上香辣豆豉，烤至外皮酥脆，香辣可口，川渝口味也挺适合当代中青年口味。近年来有一种粤菜做法焗鲈鱼也传到江南，别具风味，可惜寻常江南人家不太善用焗这一料理之法。鲈鱼还有一种比较讲究烹饪技艺的烧法，松鼠鲈鱼，这是经典的苏西菜，无锡几家老字号都有这道菜，口感外酥里嫩，酸甜可口，类似江南菜肴中的松鼠桂鱼。而且因为鲈鱼的体型特点，其造型呢更像松鼠，但松鼠鲈鱼的价格远远低于松鼠桂鱼，所以呢不少无锡家常菜馆都做，以满足一般大众消费的需求。 无锡人吃鲈鱼多喜清蒸，清蒸是保留鲈鱼原汁原味的最好方式。先将鲈鱼洗净后切花刀，用黄酒、葱姜水、胡椒粉和食盐腌制15到30分钟，然后将蒸锅烧开，放入鲈鱼蒸大约8分钟左右，熄火焖1到2分钟，开锅，在鲈鱼上撒上葱花，浇上热油。若欲增加香味和风味，可以在蒸鱼的时候附上一些切得薄薄的火腿片。清蒸鲈鱼体现了江南菜本色本味的特点。据说清蒸鲈鱼在无锡人的鲈鱼吃法中占到了80%以上。近年无锡不少饭店清蒸鱼时会加蒸鱼豉油，这就又是粤菜做法了。比较本色的烧法还有鲈鱼蘑菇豆腐汤，先将鲈鱼用猪油煎过，加入葱姜、蘑菇、开阳、嫩豆腐，大火煮开，中小火慢炖，炖至汤色乳白，加入胡椒粉，撒点葱花，汤味鲜美，鱼肉鲜嫩，极容易让人吃上瘾而放弃红烧、干烧等法与不顾。2012年秋天，文学大师余光中先生从北京大学来无锡小住，余先生高兴地说，秋天到了太湖边是必须尝尝纯鲈之味的，他喜欢清蒸鲈鱼的味道，说这才是真正的鱼鲜。中国古代有食鱼生的习惯，从史籍记载看，周朝人就吃鱼生了，他们把活鱼切得薄的透明，蘸了酱吃，魏晋人也爱吃鱼生。曹植在《名都篇》里写道，会里斩台虾，袍鳖至雄帆，前一句是说将鱼生蘸着小虾酱吃，后一句是说用老鳖炖了熊掌吃。可见啊，曹植是个吃货，也喜欢吃生鱼片。张翰在洛阳思念的就是江南这道鱼生鲈鱼烩。北宋仁宗喜欢钓鱼，钓到了鱼就切成鱼生赏赐给身边的大臣吃，美其名曰水晶烩。但在明清时期的文本中已经找不到江南人吃鱼生的记载了，这大约是生态环境的变化有关。吴江四筛鲈也不知何时消失于太湖的流水之间。如果还想体验一下张翰魂思梦萦的鲈鱼烩，建议做水煮鱼片，将鲈鱼片成薄片，用小锅沸水略加焯烫，蘸着自制的调味酱吃，本味鲜美或麻辣鲜香均可自选。烫过鱼片的锅内可以下一点纯菜、开阳和嫩豆腐，勾一点芡，滴几滴香油，然后对着窗外的秋高气爽，静静地眯一点小酒，细细地品秋风纯鲈的滋味，理理心头的各种萦绕，此情此景，独自一人最佳。各位听众，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。本期节目编辑姚峰，监制画影严华，总监制张立凡、王帆。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，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，追究什么对错，你的谎言，基于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随缘一刹花火，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，但越像泡沫，如果能够看破，有什么难过。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，就像你伤的心不是沉默，也不是谁的错，谎言再多，基于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虽然你伤花火， 下的泡沫一触就破，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默，说什么